继续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那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实在是要为你的救恩向你感恩敬拜。主啊，我们算得什么？真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就早爱了我们，你为我们立下了拯救的计划，而且亲自的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你独一的爱子，你最爱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舍命。因为除了他，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死，因为只有他是无罪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主耶稣爱我们，甘心情愿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真是听到了福音这大好的消息。只要我们承认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竟然让神的儿子都愿意来为我们死，这爱是何等的大。因此我们刚硬的心在你的面前匍匐，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主啊，你的生命真的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今天是蒙爱的，而且你是那样的信实，你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你爱我们到底。我们感谢你，从你对待以色列人的这些待遇，就让我们真是看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何等的稳妥。主啊，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自己的慈悲和信实保守我们到底，我们谢谢你。我们经历到这么大的救恩，主啊，就求助你让我们真是有心愿意跟更多不认识你的人分享，因为你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成人。求助你继续的借着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使我们了解你的心意，就愿意完全的摆上为你而活，使你的心意得到成就，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传这福音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第九章、十章、十一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在神心中的地位啊，他们的确是神的选民啊，神借着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来显明神的爱和神的大能啊，在这么一小群的人的身上来预表一个更宝贵、更大的一个事实。在新约的时候，神要拣选一批真正有心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投靠他的人啊，所以犹太人其实是预表将来得救的新约时候的教会所有的人，是一个预表。那是神跟以色列人的确有一段很亲密的关系，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个有信心的人开始，神就给他了很多的应许，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他一个人，借着他的后裔，使全世界万民都得福啊！但是很不幸的，犹太人虽然被神拣选，蒙神的恩典和看顾，但是他们还是顽梗，他们还是不顺服啊！甚至于在神的恩典中，还是跟外邦人学习，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更可怜的就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世人得救的一个救主，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得救。可是犹太人在这件事上跌倒，一方面他们看不起主耶稣的出身是那样一个贫寒也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主耶稣要使全世界的人得救这件事情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非常的骄傲自大、自我中心，觉得救恩 只是为犹太人所预备的，只有他们够资格被称为是是这位真神耶和华的儿女。所以要传给外邦人，他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外邦人是肮脏，外邦人是很低贱，像狗一样啊。所以犹太人对于福音要传给全世界救所有的人这件事情不能够接受，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刚硬没有得救。那神就借着犹太人的刚硬和自大和骄傲，神就把他们摆在一边。保罗就解释那是不是神就放弃了以色列人呢？没有，当然没有，神是信实的只是暂时的让这些顽梗不顺服的人，你既然不信，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根据我们对主耶稣这个救主的反应，任何人，你假如是认识主耶稣是救主，你相信他是救主，你接受他做救主，就得救了你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所以犹太人得救的很少，所以保罗就解释，因为犹太人的刚硬，现在福音就广传给外邦人。那等到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了，神跟犹太人还是会有特别的恩典，有一天到了主再回来以后，圣灵会大大的做工，给他们有感动，有看见，犹太人最后会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全家并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救，乃是说到主来了以后，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悔改，每一个人在最后的时候都会得救。那所以神没有放弃犹太人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这是神向保罗的特别的启示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外邦人，你们千万不要走犹太人的后步，他的后尘。犹太人骄傲，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自己很清高，你们今天成了基督徒了，你们也不要反过头来看不起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为什么那么狠心，为什么那样无知，受到那么大的恩典还不信靠神。假如你们是这样的骄傲，你们也可能落到他们一样的下场。所以他就说，其实从前是因为犹太人不顺服，所以救恩就临到了你们。那今天因为你们信了，所以你们也要怜惜犹太人。32节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要怜惜众人。神的心，他知道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被拯救纵然今天犹太人好像暂时得救的不多，外邦人得救的多，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骄傲，我们自己得救了，我们也要帮助犹太人，我们也要 support 传福音给犹太人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心要像神一样的爱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神都要怜恤，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保罗跟他们解释，犹太人神没有完全的放弃。那当他讲完了这一切以后呢，那33节到36节，保罗就从内心里面对神的他的神性和他的智慧，他的做法，他的救赎，从内心里面就感恩和敬拜上次我们读到32节，我现在从33节来读一下。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 归于他，归荣耀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保罗他说，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懂，从没有得救的时候开始就是那样的无知，就以为我们很聪明，拖拖拉拉的那么多年，总算有一天我们信了。其实到今天我们对神的做法，对神的能力，对神的心意还是不清楚，因为它太高，深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在这里赞美，从内心里面惊叹和赞美神的智慧，他的做法。虽然他怎么样，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救法来救人，我们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懂，不信的时候一听就反感，就觉得信不来。但是你信了以后，你才更深的体会到原来是神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深刻的爱。这里保罗就说到神全备的知识，他做的事情有奇妙的判断，33节，而且神所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了解，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没有办法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实，若是你今天还没有信，你不要自作聪明说啊，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到，我怎么能够信他。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实，你看不见你也摸不到，但是实实在在的是在那里。你说我不懂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就算是不懂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只要了解你是一个罪人，你要了解你今天因着你的罪跟这个圣洁的神已经隔开了，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带罪性的，跟神隔绝的人，我们生下来就是灵里面就是跟神隔绝，保罗叫做这个隔绝就是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个灵就能够再一次跟神发生关系，这叫做活过来复苏。每一个人生下来因着我们的罪，我们祖先的罪，我们自己的罪性，生下来每一个人都是跟这位爱我们的神，因为神是灵，是分开的，我们不仅是不能够接受神的存在，而且更可怜的，我们还与神为敌呢。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很讨厌基督徒，很讨厌基督徒给我们讲神的事，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长老更是不用说了，他是有名的反对基督教的人，在学校里面。但是当神的爱摸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一谦卑，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完全的看见明白过来。我们看诗篇36篇就是讲到人的无知，人根本不接受好像神的存在，觉得神知道什么，我做什么他晓得什么。其实诗人说，这是大卫的诗，他说神其实都知道，你知不知道他的智慧有多大，他是多么的公义，他的判断，他的信实和慈爱有多高，你知道吗？682面，诗篇36篇，我只读1到9节，他对神的描述就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要完全的了解是不可能的。所以罪人，更何况你今天跟神隔绝了，你怎么能够了解这救恩奇妙的事？第1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 因为他根本不怕神，他觉得神没有存在，就算存在我与他何关，我才不要信他，我靠自己就好了，我的手可以创造一切，这是个人，我们过去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人，活在罪中的人，他自己很骄傲，自夸自媚，以为我做的谁知道，人不知鬼不晓的，没有人知道。那言语非常的诡诈，都是说谎，好事根本他不做，每天所想的，在床上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占这个便宜，占那个便宜，怎么样得好处。你看最近发生的好多的事情，这些人无缘无故的企图杀这个害那个，要谋害这个国家，谋害那个国家，这就是罪人的光景。他们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对于恶事行出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然后看第五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这是我们的神，那么慈爱，那么信实，那么公义，那么有智慧，判断是那样的崇高。第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垫你的肥甘得以饱足。这里说到神那么崇高伟大尊贵，他是创造的主，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可是他却是愿意爱那些投靠他的人，任何投靠在他翅膀荫下的人就能够得到神丰富的供应，就得到满足，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所以一个真正得到主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满足很喜乐的人。你也必叫他们和你乐河的水，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很可能在环境里面也同样的有不好的遭遇，但是在不好的遭遇当中，他经历到神的帮助，经历到神的爱，就使他觉得生命有意义，而且可以非常的喜乐。圣灵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更加的显到真实。假如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同意我这句话。我个人灵命的增长都是在我有困难的时候经历到神，让我真实确定神是那样的爱我，是那样的真实。第九节，是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这里大卫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在最终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人自以为聪明，觉得不要神，但是神是那样崇高的神，他那样的爱我们。任何人什么时候一投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有罪需要得拯救，你依靠他马上就得到新的生命，就能够得到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他实在是太充满了爱和真理。我们再看约伯记好了啊，当约伯记他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来劝他的时候，就提醒他，约伯啊，你不要在这里分析了，你只要相信我们的神实在是太高，他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约伯记是一章634面， 635面，所罚跟约伯这么说，第七节，他就劝约伯不要去分析了，他说第七节，你考察就能测透什么？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他人拘禁，遭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不要以为人犯的罪他不知道，他说那虚妄的人犯的罪他根本不需要看他就知道。12节，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这种不信的人还刚硬，性情顽强啊！你去看那些不要信神的人，他有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的顽强，自己了不起啊 ，stiff-necked， 你怎么讲我都不信。他还以为自己很骄傲，其实是自己的无知，你没有办法了解神。那34节，我们回到罗马书11章34节，保罗再赞美神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里是讲到神的做法，神的谋略，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有的时候为什么容许某些事情发生，实在是不知道。我们能够抓紧的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书第8章28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假如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又爱神，而且是神召我们拯救了我们的人，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都不是偶然的事，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不要埋怨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这发生在我的身上，可能这件事情正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了造就我，为了提醒我的注意，让我能够多多的依靠他。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他的谋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太渺小了，你怎么能够完全的了解神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0章，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直赞美神太高，神的智慧太大，我们聪明的人就死心塌地的依靠他就好了，不要去完全了解每一件事。将来我们见到神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问850面。40章，以赛亚书40章12节，这里以赛亚这位先知他就来预言，人没有盼望，你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没有盼望，神这么爱他们，他们还是悖逆，将来神会亲自的差遣一个好牧人来牧养属于他的羊群。我从11节来读，这是预言救主的来到。11节也让我们看到神做事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 了解。他说他鼻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哦，常常我们会看到一个照片，主耶稣抱一个小羊，哦，因为神主耶稣实在是爱那些羊羔，他特别对那些乳养小羊的，那些带领羊群的小牧人。每个教会都有小牧人，哦，你们有两个小牧人在这里，神把他们放在这里牧养你们，教导你们，引导你们。这两个牧人其实神亲自的会引导他们，他们假如说愿意跟随神，根据神的话语来牧养你们，你们就要好好的听他们的引领和教导。所以十二节就开始，以赛亚就告诉我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位神所做的有多么伟大？我们要完全的了解是不可能。十二节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窗天？我们要想认识神，像什么？用手去量珠水，用虎口量珠天。我们用一个这个虎口来量，从这里到天上可能吗？不太可能的。嗯，用斗身成大地的尘土，大地尘土那么多，你用个斗身可以量清楚吗？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没办法。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有谁有智慧告诉神怎么做呢？那我们常常自己无知，我们在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神啊，你给我这个我就好了，你成就我这个。我们常常指引神怎么跟我做，其实这没有智慧的。真正有智慧的就是说，神啊，你要给我的，求你给我，你要引领我的，让我明白，愿意走神的路，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十四节，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没有人。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路教他呢？你看到有谁指导过神的，教训过神的？没有，因为他是智慧的顶端。十五节，看呢，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尘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我们每一个人看着万民，不要说一个人了，万民所有的这些人加起来，像什么？像一个水桶里面的一滴水，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的渺小，常常喜欢论断神，常常觉得我做的比神还要仁慈，好，这一点我就不能够接受。你不接受是因为你无知。我们万民在神的眼中不过是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在天平上你怎么称一点点的微尘？但是神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所以以赛亚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太有智慧了，没有人献给他谋略的，没有人叫他怎么做的，他是自由拥有的智慧的顶端。我们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你不认识神，我可以告诉你，你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智慧。你说哦，我念这么多书，我硕士，我是博士，哦，你还说我没有知识。老师告诉你，这世界上的知识根本不可靠。你今天的一个博士研究的一个 topic， 十年以后、二十年就没用了，都在变，一点都没有意义。神的智慧才是不可测度。 然后再我们再回到三十六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要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万有都是本于他，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不受任何人的谋虐，他也不受任何人的恩惠，所有的一切都是本于他，都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才有一些供应，才有丰富的尊荣。我们来看一下历代至上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尊贵荣耀都是属于神。历代至上313 First Chronicles First Chronicles 历代至上不对，这里535，对不起，535，面。历代至上29第10节，535，这是大卫对神的称赞，讲到我们的神他是一切之本。第10节到14节，就是大卫要建殿，但是神不让他建，因为他杀了很多的人，所以神说我要你的儿子跟我建殿，但是大卫他实在是对神有信，虽然他不建殿，但是他却叫众人把这些建殿的需要和钱财先奉献出来，结果奉献完了以后就是多得不得了，他就晓得这人这样子对神的敬畏和尊重和奉献，这的确是因为丰盛的神所感动的，所以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就描写这个神是何等的尊贵和荣耀。第10节，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人假如有丰富尊荣，其实是神给的，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能够奉献，我们能够乐意的奉献，这都是从神来的，所以这实在是神的丰富，不是因为我们赚来的。我们常常觉得我赚的啊，蛮骄傲的，其实万物之本是神，连这个宇宙当然我们都知道是神造的，不仅是神造的，而且今天宇宙能够这样有规律的每天这样的运行，四季这样的运行，那天体的星体那样的在轨道上运行，你以为是偶然的吗？ 一切的运行都是依靠他，都是依靠他。他说万物都是本于他，而且是依靠他。假如神不用他的话语来托住万有在 perfect 秩序的里面，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早就自己毁灭了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313面。所以一切是本于神，而且也是依靠神。今天宇宙这样的有规律，一切都在有次序的当中，是我们的主用他自己的命令托住的。他一说毁了就毁了，到将来他再回来的时候，要全世界受苦难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天要像一个布一样卷起来就走了。好，这里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我们的主在今天，他已经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把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亲口的向世人传，然后又经过他的使徒们又传给大家，一直到今天。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讲话常常是借着先知们，神启示先知一点点事，然后先知就跟他讲。但是我们的主来了以后，把神拯救的计划全部都启示给我们。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神早已把承受万有的统治权已经承受了给他的儿子，将来主耶稣是永远的王，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主耶稣在创造的时候，我们在启示录看到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创物者，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荣耀所发的光辉的意思就是神是个灵，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我们对神的了解只是从神的话语而来，但是神他却把他的儿子差遣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从这个100%的人和100%的神的身上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你要看我们的天父有多慈爱，你看主耶稣；你看我们的天父有多有大能，你看主耶稣；你看他多么的圣洁，你看主耶稣。所以神把他的光辉和荣耀借着他把他显明出来了，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把神显明在世人当中，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的主常常把他全能的命，他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这个整个的宇宙是他托住。你今天这个身体你知道多复杂吗？这个身体多么复杂的一个身体，假如说这个身体有一点点错综生病的话就死了。今天我们能够不死，能够自由的有生命有气息这样的行走，也是神的命令托住。时间到了，主说你回来了， 我们这个身体也就垮了啊，灵魂离开我们了，所以都是神的命令托住。这一位这全能的神，他也是世人的救主，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来到地上是来为我们的罪解决问题的，因为罪使我们跟神隔绝，他来就是来替我们受罪该负的惩罚。 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灵里面已经是死的，灵里面是死的，将来我们的肉体也永远的灭亡。但是主耶稣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在罪中死，所以他来替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罪的惩罚，然后我们凡相信的人，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所有的罪。那今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位救主那么崇高，但是他是托住万有的那位，万物都依赖他托住，还有万物所归，依靠他也归于他。因为所有一切的荣耀的工作都是神做的，我们今天这些罪人竟然能够得救，竟然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整个生命的改变，这难道是偶然的事吗？我们过去那样的愚昧，那么多年拒绝神，不要神，又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了不起的结局呢？一天到晚就是勾心斗角，骄傲自大，自我中心，在黑暗里面摸索。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神荣耀的国度，这些都是神所做的。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今天王弟兄带领我们讲的唱的这首诗，荣耀归给他，实在是跟我们今天的信息非常的切合。我们看诗篇96篇，所有的一切荣耀的工作、尊贵的工作都是神做的，救恩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计划，然后他自己计划自己来成全。729面，所以诗人要劝我们，你要大大的称颂神呢，你要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一切都是他所做的。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的歌，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你们今天已经得到了他的救恩，你们真的是要赞美他，而且要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所以保罗说，一切都归给他。你今天成为何等的人，你今天蒙了多大的福，你今天有多少神给你的丰盛，你要想到是神的恩典，你要愿意有报回报的心，因为一切都要归荣耀给他，而且要永远的、永远的归荣耀给他。我们得到的恩典，不是只是在这个地上得一点好处啊，神帮助我，也缺乏这个，给我这个，软弱在这方面，他给我力量。不错，我们得救了以后真是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不帮助的哦，或者甚至于将来有永远的到天堂去，是何等的美好。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救恩 是个永远的，直到永远。我们是得到的是永生，我们得到的荣耀也是永远的荣耀，他配得永远的颂赞。假如说我们晓得我们的救恩多有价值，而且是个永恒的恩典，我想你就每天起来都不能够不感谢他。我们看犹大书，犹大书 Judah、就是在启示录前的一本书，就讲到我们的神他给了我们恩典，他就永远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得到一点的好处，在地上的好处，也不是只是得到将来上天堂的好处，而是从你得救开始你就进入了那永远的荣耀。因为他的工作从开始是直到永远的，所以犹大在他写完了这首书，讲到我们的主，他是跟我们说到末世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的来为他活，以后他就给了这样的祝福。赞美神24节，这里他给我们叮咛，在末世的时候，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干脆就跟你们读一下吧。犹大说，在末世的时候，你们知道主快回来了，有几件重大的事你们要注意。20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很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看重神真道的教会，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而且在圣灵里祷告，看重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不只是我要向神说什么，多多的安静听圣灵要向我们说什么，跟神有一个灵里面的交通。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怎么保守神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顺服神的话，那爱我的就是顺服我的。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等待主的再来。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连续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的人信的不是很稳固，你们要帮助他有坚定的信心；有的人根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钻营，在火里面受煎熬，你要把他搭救出来，让他们能够得救；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那些在最终的人，你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跟他太亲近，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些活在最终的，我们要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跟他太亲近。然后24节就讲到我们的恩典是永远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独一的神。我们的神他永远不会失脚，是他叫我们没有瑕疵欢欢喜喜的在他荣耀之前的，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所以25节说，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恩典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千万不要小看。哎呀，我信了主了，真是心情又好一点了，又能够有多一点朋友了，这些朋友都是好的了，都帮忙的了，然后或者说真的有的时候祷告也听一下了，这其实我们的救主给我们的真一小小小的益处嘛。他要带领我们永远站在他的面前等待主的再来， 能够亲眼经历，从现在开始经历到神的荣耀、威严、能力、权柄，一直到永永远远。看启示录第一章，也就讲到我们的恩典是永永远远。第一章第四节，他说：“耶稣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啊，七灵并不是七个灵，乃是圣灵的七个主要的工作，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现在是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然后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赞美是永远的，所以你得到了这位救主，不是只是现在解决一点问题，得到一些好处，那是永远的。你越到后来越看到神的荣耀，你要赞美他，而且永远的赞美他。你对他越了解，你对他的尊贵荣耀能力越了解，你这个人就越愿意赞美神，就愿意喜乐的传递这个宝贵的救恩。趁着还有今日，主回来的日子实在近了。你看看今天发生的，全世界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是空前，都是空前。昨天我看到一个末世研究的一个弟兄，专门研究主要回来末世的兆头，和他要回来。他说：“弟兄姐妹，不是说主快回来了 ，He is coming。”很快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关口的地方，我们还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吗？还是一天到晚埋怨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吗？我们要快快的传福音。你看看周遭多少人不信，我们真的是要快快的传福音。那关于神对以色列人的做法，我们也可以从他对一个属于他的人的做法上也学到一些功课。有一些父母们常常跟我讲，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们信主的日子是自己已经老了，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现在孩子呢都不信，也不肯来教会，心里很难过。我们从看神对以色列人是他有特别的应许的啊。最后我想跟这些儿女还没有信的弟兄姐妹，给你一句宝贵神的应许啊，以赛亚书49章。862面，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我们可以向神求，让我们家人都得救。862面，旧约。纵然在我孩子年纪最容易教导的时候我不信，或者我那个时候疏忽没有强调属灵的重要，但是我们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也给你们分享。24节，虽然儿女现在还不信，还在恩典之外，还在魔鬼的控制当中，所有不信的人常常魔鬼在他们心思意念里面做工。24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已经在被仇敌抢去的还有希望吗？25节，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 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这是神的应许，对于以色列人，那些属神的人，他们的儿女很多都不信，被仇敌，好像是被仇敌控制。主说，我可以把他们夺回，我可以把他们再一次 与他们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所以我们抓住这个应许。若说你还有没有得救的父母啊，或者配偶啊，或者是儿女啊，我们向神祷告。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不会落空，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会爱我们到底。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要听神的话，让神使用我们，让神的真实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显明出来，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保罗的写的这些东西实在是丰富，他也实在是认识神，所以给我们这些教导，给我们很大的帮助。